杨天立博士，你的文章称，世卫组织对病毒起源进行的徒劳无功的调查，应引起对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呼吁。你为什么说世卫组织对病毒起源进行的调查是徒劳无功的？
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爆发以后和中国的关系啊备受质疑，尤其是早期。那中国，我们大家众所周知，中国是掩盖了疫情，误导了世界，而且他也不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最重要的信息啊，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而在这个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尤其是他的这个秘书长谭德赛，不断的吹捧中国的这个透明度啊，说中国的防疫啊做到这个非常高的水平啊，然后还要感谢中国政府等等，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备受批评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机构，尤其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它是协调全世界的力量和资源进行防疫，然后找出源头，然后防止未来的同样的病毒的发生，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组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组织基本上没发挥它的功能。没发挥它的功能的原因，就是和它中国政府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所以在疫情发生以后，都1年多了，世界卫生组织拼凑了一个调查源头的调查队，国际科学家的一个调查团队到中国去，而且是中国。只对于国际的科学家谁去是由中国政府必须同意的。另外呢，中国政府还要加入这个调查，总共这个调查队伍是30个人，中国政府的15个，国际上的是15个，而且这15个是中国政府钦定的。那这个在进中国的时候，有2个被中国拦到这个国境外。换句话讲，就是说还剩下28人的这么一个团队，有15个是这个是中国公民。而有13个是中国政府钦定的国际科学家，他到那儿去调查源头，他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呢？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国政府他不愿意提供最原始的数据，而且拒绝合作，而且把这个源头问题进行政治化，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走这一趟完全是徒劳的，这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世卫组织调查小组说呢，病毒极不可能由武汉的实验室泄露，不会就此进一步调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又说，需要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这似乎与谭德赛过去一直以来的立场不一样，你的看法？
啊，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小组最后做的那个结论，说从武汉的实验室里边泄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然后这不作为一个假设再去调查了，这个是谭德赛这样非常维护中国政府形象的这么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领导人都不能接受了，原因非常明显，就是说。你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队到中国去，一共是4个礼拜，有2个礼拜是在被这个叫隔离中，剩下2个礼拜，2个礼拜有很多的政治活动。到今天为止，你也没有公布你到底见了谁，谁给你说了什么，但至少他没有向世界说明他对所有可疑的地方进行叫法医调查啊，他没有到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也没到其他研究所进行这个法医式的这个调查，那你怎么做的这个结论呢？这个结论是谁告诉你的？说连谭德赛已经都不能接受这个结论了，所以在这个卫生组织调查小组发布他这个数次推延的这个报告的当天，谭德赛就说了，对中国政府不愿意分享最原始数据，还有非常缓慢不合作表示了不满。同时，他认为这个调查不充分，他认为这个对于这个泄露的这个议题不能，这个假设不能取消，而且呢，他还建议要再到中国去进行调查。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事实面前，像唐德赛这样，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的一个官员的楷模的这么一个人，都不能接受了。我们可想而知，这个调查是多么的糟糕。
上周二在世卫组织发表报告的当天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等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声明，对世卫报告提出了共同的关切。这1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说，必须要对有关病毒起源的国际专家研究被严重推迟，而且缺乏获取完整和初始数据与样本的准入途径表达关切。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指责美国等国家说，这是他们不尊重科学界溯源搞政治操纵的确凿的证据。你的看法？
好，这个病毒的源头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首先政治化这个病毒源头这个议题的，那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不允许其他国家提这个问题，不允许任何科学家进中国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最后在一年过后允许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专家团队去调查，而且谁在这个专家团队里他必须有他同意。那么美国只有一个科学家被允许在这个团队里，这个人叫 Peter Daszak， 他呢是国家卫生研究所的一个科学家，他在过去的六年中和中国政府有密切的合作，和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密切合作，他协助国家卫生研究所，就 NIH， 美国的 NIH 的一些基金，研究基金啊，那对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啊进行资助，总数啊接近60万美金，就是他和中国的这个政府以及中国的病毒研究界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是唯一一个美国的科学家被允许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队的。你从这些现象你看，你这样你不可能得到真实的数据，而且连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你根本不分享原始数据，你根本没有提供最重要的信息，所以你的报告当然好多国家都会质疑。另外呢，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政治化，中国政府一边政治化源头的问题，同时呢他进行源头的调查，源头的调查自己进行源头的调查，从去年一月份开始他就开始调查，从华南海鲜市场开始一直到云南贵州中国政府批了很多的钱，由习近平亲自下令严密的控制下对于源头进行调查。根据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以及现在中国生物科学的水平，我认为一年过后中国政府已经掌控了这个病毒源头的信息，已经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所以现在呢他不让你去调查，他还不需要告诉你，所以我认为国际社会很难得到答案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全部掌控，他也知道答案了，这个答案肯定对中国的形象是不好的，所以他不告诉你。所以现在要了解这个源头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了，已经是国际政治问题了，所以这种政治化不是任何人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那么新闻周刊上你的署名文章称呢，通常被称为实验室泄露的假说不应仓促的将其作为阴谋论来驳斥，为什么？
因为这个从包括中国内部的科学家的很多说法以及国际的一些科学家根据他有限的数字进行排查的话，就是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并不是说有100%的证据证明病毒就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但是现在很多的线索指向了这个假定，而且这个假定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从一个科学的调查的角度你不能够排除这个假说。那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答案了，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答案了，如果这个答案是简单的，由蝙蝠身上的个病毒用某种方法转移到人身上了，自然的转移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公布呢？对他没有任何伤害啊，那肯定这种病毒的发起和中国政府的管理治理国家形象是有关的，所以当他们知道答案的时候他们在掩盖，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假定不能取消。但是要想了解这个真相，我再次强调它已经可能不是个科学的问题了，当然谁要能够有办法拿到更多的证据进行科学上论证也很好，但是我认为已经很难拿到原始证据了。现在如果想了解 源头的真相已经成为国际政治问题了。
那么在你的文章中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不能低估中国共产党摧毁证据并使证人失踪的能力，这就是说这个疫情和人权的关系你能再补充一点吗？
是啊，这个很多的科学家都被这个控制，任何想独立的对于疫情，别说是源头问题了，甚至是对于这个疫情的最后的灾难有多大进行实际调查的人都受到迫害和控制。我们知道一开始有些实验室对这个病毒测序做了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但是有的这个实验室就被关掉了。因为什么呢？这些实验室可能不按照共产党的纪律把一些信息透露出去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低估就是中国政府控制信息、控制当事人的这种能力。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为什么要控制呢？如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现象，干嘛要控制？所以这个病毒源头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层面的议题，其中包括一个人权的议题，就是说你作为独立调查的记者受到迫害，独立的科学家受到迫害等等。所以这些现象加在一起，使得国际社会没有办法相信中国提供的信息，也没办法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这个小组所做的调查然后发布的调查报告。
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报告还存在哪些疑问，下一步应该如何做，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不能再指望这样的专家组去做任何的调查了。我觉得首先要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如果改革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必须让他首先把一年以来的真相向大家这个公布。其中最近的一个真相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到中国调查的真相。你四个礼拜的时间你干了什么啊？你两个星期的被隔离的时候见过什么人？你们分别见过什么人？然后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参加了哪些活动？和哪些科学家谈的，拿到哪些原始的数据，谁告诉你的什么，在哪个地方，提供一个全面的调查的报告。这种真相不拿出来的话，我想如果国际社会容忍这样的现象下去的话，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可能改革，最后没有一个世界上的机构能够进行这个源头的调查，那中国政府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到中国进行调查，那这样的话这个源头可能就永远都找不到了。那只有中国政府知道真相了，这个真相不知被中国政府要掩盖多久。所以我想第一步我们要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同时把这个源头的问题看作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所以当拜登政府说就病毒的问题对中国政府不进行惩罚的时候，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表态。我觉得不能这么轻易的表态，要把它看到是一个大的国际政治问题的其中一个议题。
谢谢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